认识圣经。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现在我们要看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二节，这事以后，耶稣与他的母亲、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，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。这个时间大概是指主耶稣的家乡的人不接受主耶稣的那个时期。当主耶稣进到会堂里面，就读以赛亚书，那个时候他们就说，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？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二十二节。主耶稣进会堂读以赛亚书的时候，他们就这样的反应，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？在那个时候，他们很可能也要想除灭耶稣，把他除掉。于是主耶稣就把他传道的事工的总部搬到加百农去，换地方去了。在这三年当中，主耶稣传福音的总部一直就在加百农。现在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三节，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。我们看到这里又提到这个地方的地理的位置，主耶稣在加利利的加拿，他从那里出发，然后他就到了加百农，现在耶稣去到耶路撒冷。听众朋友请注意，约翰称这个节期为犹太人的逾越节，他不再是主的逾越节。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二十七节说到，这是主的逾越节，但是约翰称这个节庆是什么呢？是犹太人的逾越节，说到是属于犹太人的逾越节，只是例行的宗教庆典而已，没有什么特别多大的意义。但在逾越节所预表的那一位就是主耶稣，他已经来了。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，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的，这是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所说的，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的。主耶稣这个时候来到耶路撒冷，这个不是他公开服事的一个初期，而只是他每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，所有的男丁，犹太人男丁，每年他们都要在逾越节或者五旬节以及祝棚节的时候，他们就要去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。这个时间主耶稣是上去过逾越节的，大约是在四月十四日。所以听众朋友，你看使徒约翰把地理的位置跟时间也把它写出来了。我们看到主耶稣要做洁净圣殿的事情，主耶稣总共洁净过圣殿两次，第一次是在他服事的一个初期，另外一次就是主耶稣在他服事的末期，耶稣又洁净圣殿。现在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二章十四节，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，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。我们看到在圣殿里面有人在贩卖鸽子动物，在那里他们不接受其他地方的银钱，只接受圣殿里面所特定的那些银币，在圣殿里面不用其他的钱，所以他们就设立了兑换银钱的所在，因此他们借着这样就趁机会赚钱了，赚了很多的钱。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制度呢？是因为宗教信仰上的方便，他们所带来的那些罗马人的货币上面有刻着该撒跟异教的图像，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想要兑换成犹太人的钱币，好在圣殿中来使用，这是为了方便那些来敬拜的人。另外他们在那里又可以把大钞票换成小票，这个不仅仅是为了宗教上的方便，那个时候他们借着宗教信仰，借着这种信仰使它变成一个很没有价值的东西。我承认我们不该在教会当中太过于强调关于金钱的事情，教会也不应该向人要钱，但有些事情的确是令人很难忍受，就是有些人把教会跟基督的救赎、耶稣的救恩看成好像毫无价值，变成好像可有可无没有价值的事情。因此 我要提出一个特别的警告，也是我们听众朋友，我们要警惕。我们看到犹太人这个时候在圣殿里面贩卖动物，他们在贩卖这些献祭所用的畜生的时候，常常会有违法交易的状况，因为要饲养这些牛啊羊啊需要花费很多的心力，于是有人就借着这样的机会来做买卖，赚大钱，赚宗教的钱，就变成敲诈，会有敲诈的状况。在我们今天会不会也有相同的问题出现？我们听众朋友要特别的警惕处理，在教会里面处理钱财的问题。接着我们看15到17节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，把牛羊都赶出殿去，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，推翻他们的桌子，又对卖鸽子的人说，把这些东西拿去，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。这个时候主耶稣的门徒就想起经上所记着的话说，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啊！他们记得经上所的话说，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。当然这个时候主耶稣他生气的，我们很难想象主耶稣生气的时候他是什么样子。有一些艺术家想要捕捉主耶稣发怒生气的样子，这个当然很不容易。这个时候门徒就想到诗篇69篇第9节，那么这一节经文在新约圣经曾经引用了有17次之多，引用诗篇69篇第9节。那么在圣经里面最常引用的诗篇，那么有6个诗篇，除了69篇之外，有其他几个诗篇也常引用的。在约翰福音里面，比如说15章25节、19章28、29节，都是引用了这个诗篇69篇第9节，一共引用的6次。那么其他常引用的诗篇还有包括了诗篇第2篇、第27篇、第89篇、第110篇以及118篇，就是有六个诗篇在新约圣经里面常常引用的。所以这个69篇的第9节一共被引用过17次，一共有17次之多。接着我们来看18、19节，约翰福音2章18、19节，因此犹太人问他说，你既做这些事，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拆毁这殿，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。这里字用作拆毁，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把它解开的意思，解开就是原文的意思，拆毁。当主耶稣他这里其实当然是指他自己的身体，用这个拆毁解开的意思。接着我们看20节，犹太人便说，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，你3日内就在建立起来吗？那当时这个殿，这个圣殿是指西律的所建造的圣殿，还在建造的过程当中，已经经过了有46年之久。这里听众朋友要注意，这里第14、第15节主耶稣提到，主耶稣说到的洁净圣殿，这个殿原文的意思是指整个圣殿，14、15节是讲整个圣殿。那么主耶稣他自己所洁净的，他要来洁净，这个时候是他是圣殿的外院。主耶稣在第19节以及在20节，就是19跟20节所用的字，犹太人所用的字是指圣殿的里面，原文不是指那个圣殿的外院，是指原文是指圣殿的里面，包括至圣所。这个字也可以用来指身体的意思，这个就像在哥林多前书，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6章19节所用这个字，他所说的6章19节就用这个字，他说今天的圣殿所指的不是指 人双手所建造的圣殿，不是讲神所造的圣殿，人双手所制造的建立的这个圣殿，是指我们的身体，指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啊！听众朋友，盼望你能够了解，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讲了这个殿，当然是不是用说人手所造的殿，是指身体比喻作圣灵的殿。当犹太人就问主耶稣说：“你真的要拆毁这个圣殿吗？”当然，我们主耶稣所指的是指他自己的身体，所以听众朋友应该明白，这是耶稣指这个圣殿，不是说拆这个圣殿，这是指他自己的身体。接着我们看第二章的二十一节，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。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，如果他们要拆毁这殿，主耶稣会再建立起来。主耶稣所用的这个原文的这个字，在约翰福音里面就一共用了五次。真正的意思，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他要意思是醒过来，醒过来。每次主耶稣用这个字的时候，所指的就是指他从死里复活，死里复活的意思。使徒保罗在比西底安提亚讲道的时候，他也用了四次，所指的就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复活，也是指向信徒的复活。在拉撒路复活这件事情上，也是用同一个字，就是从死里面醒过来，醒悟，醒过来的意思。在这里主耶稣所指的就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啊，听众朋友，盼望你能够了解耶稣这里所强调的以他的身体作为殿。但是当时的门徒还不完全明白这个意思，直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他们才想起主耶稣他所在这里所说的话的意思。接着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二章二十二节，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，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，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话啊。听众朋友，这节经文很重要，二十二节，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，门徒就想起他说过的话，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。接下来我们要谈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我们应该从约翰福音第二章二十三节一直读到第三章，就是关于尼哥底母这个人，关于他的事情。那么这件事情也是发生在耶路撒冷逾越节的期间，所以从约翰福音二章二十三节开始，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，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，就信了他的名。那么接着就说到有许多的人，他们就读到这里就会说，哎呀，太好了，有这么多的人啊信主。其实要注意，听众朋友，一点也不好，因为这些人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得救的信心，他们觉得这个是我们觉得很多人信主，但是他们的这种信心并不是让他们得救的信心，他们只是点头同意主耶稣所行的神迹而已。接着我们来看二十四、二十五节，约翰福音第二章二十四、二十五节，耶稣却不将他自己交给他们，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，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。主耶稣并不信任这一大群的人，听众朋友你要注意，他们说嘴巴说他们相信主，但是主耶稣并不相信他们所说的，也就是说他们没有真正能够蒙恩得救的信心。主耶稣他自己当然明白这一点，因为他知道他们心里的意念。对我们今天也有人，他说啊，我现在已经信了主耶稣了，但是我们要注意，他们所说的信了耶稣到底是什么意思的？说信耶稣到底是指什么意思的？比如今天听众朋友，你说你信耶稣，信耶稣是指什么呢？你只是信圣经里面在福音书里面所说的这些事情吗？要记得，问题的重点是在于你是不是真正的你个人信靠主耶稣，他就是救主，信靠主耶稣他真正的是为你的罪而死呢？这是非常的重要。你是不是真正的相信他 为你死了，他称你死也能够称义，他能够复耶稣也是从死里复活，让我们可以称义。你是否真正的相信主耶稣就是你我可以进到天堂的唯一的盼望呢？也许现在大群的群众好像他们啊很有兴趣哦，尤其是因为他们看见主耶稣行的许多的神迹，哦，他们说啊，我就相信了。当然没有错，他们应该相信，只是当时他们所看到的只是这些神迹而已。但是主耶稣却不信任他们，不相信他们，因为主耶稣知道他们的信仰是不是真实的，他们的信仰并不是很单纯的，不真实。因为主耶稣他知道他们心里所存的，他知道人心里面所想的是什么，他也不需要任何人为他来做见证，因为主耶稣知道人心里所想的。听众朋友，主耶稣也很知道你现在心里是想什么。我们对主耶稣的信心要真实的相信他却是我们的救主。换句话说，主耶稣他自己没有将他自己交给这些群众，虽然这一大群人好像是他相信他，但是主耶稣却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。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有一个人尼哥底母，就在晚上他来找主耶稣的时候，很奇妙的，主耶稣却把他自己交给尼哥底母。因为尼哥底母他这个人他的信心是很单纯的。接着我们来看，接着看约翰福音24:3-32:24-3，我们看到啊，这段经文要把它连起来，从第二章的24节开始，一直到3:1，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，因为他知道万人也不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，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。有一个法利赛人，名叫尼哥底母，是犹太人的官啊，是我们从二十四节读到3:1啊，因他知道人心所里所存的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，是犹太人的官。这个人他跟那些群众不一样，我们的主耶稣并不信任这一大群的群众，因为他们的信心并不真实。但尼哥底母这个人他非常的诚恳，他就是来看耶稣，他来找耶稣。那么这个人，关于这个人尼哥底母这个人，有三件事情跟他有关系。他是一个法利赛人，表示他属于以色列中比较好的一群。这些法利赛人相信旧约的启示，他们相信弥迦的要来，他们也相信神迹，他们也相信复活。尼哥底母他是一个法利赛人，他是犹太人的官，这个就告诉了我们，这个人他戴了三种面具。哪三种面具呢？哦，盼望听众朋友仔细的听。尼哥底母他戴着三种的面具。如果从我们现代人的角度来看的话，尼哥底母他是一个法利赛人。那么当尼哥底母在法利赛人中间的时候，他会很自由自在。那么可是当他走出法利赛人这个圈子以后，他走在街上，别人一看见尼哥底母走过来，他们会让他先走，因为尼哥底母会穿上一种袍子，配上带着经文的还有祷告的这种围巾，他们这些百姓就会说啊，这是我们的长官来了，他名叫尼哥底母，这个人很了不起，是犹太人的官。于是他们这些百姓对他的态度啊就不同的，他的名字叫做尼哥底母，因此他也带着有私底下他自己很知道，尼哥底母他知道他只是一个很平凡的人。那今天有很多人也像尼哥底母这样啊过日子。听众朋友，不晓得你怎么样过你的日子，也许你是一个生意人啊，或者在公司里面做事，也许一早上进了办公室，大家跟你打招呼啊，说你好啊，大家也很尊敬你，那他们以为他很认识你，其实不然。当你或者他这个人离开办公室以后，他去见见客户谈生意的时候啊，大家说你好怎么样啊，他说我很好。到中午了，他就去餐厅里面，他又变成另外一个人，他不是在做生意的，他只是一个 进到餐厅的一个客人，后来呢到了晚上下班了，他就回到他的家里面，外套脱下来坐在椅子上，他又变成另外一个人。他的妻子看到他坐在椅子上，也许他的满脸憔悴，因为他把另外的两个面具已经脱下来了，他不再是一个生意人，他也不是啊在公司里面担任什么职位，他也不是餐厅里的客人，现在他就是什么，他的真面目就是一个普通人而已。他的妻子问他，哎，你今天怎么样呢？生意好吗？他就会说糟透了，这个才是啊他的真面貌。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里说，这个人啊，三章约翰福音三章第二节，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，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行，无人能行。尼哥底母他本来是戴着一个面具来见主耶稣，他说我们知道，我们是指谁呢？当然就是指这一群法利赛人。他以这个法利赛人的身份来见主耶稣，他来找主耶稣，心里面虽然对主耶稣很尊敬，他不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。所以尼哥底母说，我们法利赛人都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，我认为他是来主耶稣找主耶稣谈论神国的事情。因为法利赛人他们想就想什么呢？想建立一个国度，好好摆脱罗马帝国的统治，但是他们没办法。这个时候他们看到主耶稣出现了，他到了受到很多人的爱戴，不管他走到哪里群众都跟着他，所以法利赛人就想搭个便车，借用耶稣的光环来想要建立他们所想的自己的国度。但是因为主耶稣他是从加利利乡下来的，他以为主耶稣不懂得跟这些当权者打交道，所以他们就想，法利赛人想结合耶稣的力量，他的影响力。所以我们看到尼哥底母来见耶稣的时候，他承认主耶稣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，因为主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，他们认为他是从神那里来的。听众朋友，请注意，从来没有人怀疑过主耶稣他能行神迹，当时人都没有怀疑，不论是主耶稣的朋友或是他的敌人，没有人怀疑过耶稣他能够行神迹，他所行的神迹他们都知道。接着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三节，约翰福音三章三节，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我认为尼哥底母来找主耶稣的目的，他本来是为了要谈论神的国度，原因就在这里。我找不出其他的原因，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忽然会打断尼哥底母他的话题。主耶稣对他说，如果你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这时候这个法利赛人尼哥底母本来全身都是有宗教的味道，主耶稣却对他说，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如果这个人来找主耶稣是谈论神的国的事情，或要建立在地上建立什么国度的问题，主耶稣当然会这样的对他这样说话。现在他虽然已经脱下了法利赛人的面具，但他仍然是一个犹太人的官。我们看约翰福音三章第四节，三章第四节，尼哥底母说，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？主耶稣对他说，他必须要重生。重生啊，重的意思就是从神而来的意思，从神生的。尼哥底母他不明白主耶稣他所说的意思是什么，他所想到的以为他是讲他的肉体，他的身体要重新再生出来。所以尼哥底母就立刻脱下他法利赛人很高傲的面具，他面具他脱下来了，他就很诚恳地问主耶稣，这怎么样重生呢？怎么可能呢？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他，他所指的不是肉体上的重生，乃是从灵里面的重生，灵性里面的重生。但是尼哥底母还是不明白 圣灵圣经里面所讲到的重生的意义，因为尼哥底母他自己并没有这种属灵的能力，所以不能够了解属灵的事情，不需要神借着圣灵主耶稣亲自来开导他的心。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，从第二章开始到第三章尼哥底母的事情，盼望我们听众朋友越来越明白约翰福音所教导我们的真理，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神所差来的救主，让我们在他里面可以得到新生命啊！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啊！如果听众朋友有什么疑问，欢迎你来信啊！记得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，愿主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